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故事。自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这十字架的意义啊，就再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它就是一个杀人工具，那倒霉蛋受气鬼，无论是该死的不该死的，只要一被钉上去，那就完了。可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一死啊，这十字架可就再也不能够平凡了。无论是您爱听不爱听，相信不相信，喜欢不喜欢，这十字架从东到西横着这么一画，把天和地上和下就给分开了。您说这一分它还了得？该上的上不去，该下的下不来了。您别急呀，十字架是两画，它还有从上到下这一画，上上达天庭，下下至地狱。这一竖画这么一画呀，天堂和地狱就通了。那您说天堂和地狱要是通了的话，那还得了啊？哎，但它通是通，它可不是全通，天堂和地狱柔和起来，这一通啊，只有竖竖的这一条路，而你要沿着这条路走的话，中间你就必须遇到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耶稣他就站在这十字口上，所以您要是想从地狱进天堂的话，你怎么着也绕不过钉在十字架上的这耶稣。你必须要清清楚楚地认识两件事儿，没错，就是两件事儿，横竖两件事儿，就跟这十字架一样简单。第一，你必须要认识他到底是谁；第二，你必须要知道并且相信他在这十字架上做成了什么。否则的话，您这十字架的路就走不通，你从下到不了上，从左到不了右，换句话说，您该是灭亡的还是灭亡，那可就惨了。所以为这事儿呢，我不能少在这儿跟您叨唠耶稣他到底是谁，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您做成了什么。他到底是谁，您要是不认识他的话，他可认识您。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也就是救世主，罪人的大祭司，天国的王，在末日要审判世界的那一位。您要是听不懂上边这些话的话，没问题，您就记住了，在这世界上他是超乎万有的，再也没有一位比他能力大、比他权力大的了。您不服谁，最后都得服他。不管有多大能耐的，无论是肉身的还是灵界的，最后全都逃不出他的审判。您就记住了吧，到了耶稣基督这儿，这就到头了。他与父神是合一的，父神在他里边，他在父神里边，他就是神荣耀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 他就是所有灵魂应该敬拜的那一位，这个是你早早晚晚必须要认识的。你现在不认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您也会认识，但到了那个时候就会稍微有点晚了，有点被动。所以我劝您还是在他没回来以前提前认识他。那好，现在就到了第二个问题了。您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几乎是能把你肚子里好听的词儿、荣耀的字儿全都给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吧？可他能耐这么大，本事这么高，能干的都到了极致了，整个天地万有当中没有人能比得过他，可他怎么和罪人和强盗一起被挂在十字架上了？是啊，没错，这就是咱们要必须弄清楚的第二个问题，他在这十字架上干什么，要干，干成了没有？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但必须要在您弄清楚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你必须认识他是谁了，然后再相信他为你做成了什么。做成了什么？在十字架上能做成什么？没别的，死。但他的死可不是为他自己死，因为你要知道他是谁的话，你就会清楚的知道他不能死，不该死，不可能死，但是他确实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他为谁呀？他为谁死？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您说了算，也不是杀他的那些人说了算，这位不该死、不能死、不可能死的人死，甘心情愿的死。那他到底为谁死？你说谁说了算？当然是他自己说了算，是那位派他下来死的真神说了算呢。那他说了没有？说得太清楚了，他是为地上所有罪人死的。他为什么要为罪人死？因为他要用他的生命来救罪人。那谁能得救？那当然是罪人啦。所以您要是想得救，你首先必须要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如果您还不承认您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的话，那就免谈了。只有在您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了，然后再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这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你的罪死的，您在神面前的罪债已经被耶稣基督这神的儿子付清了，那您呐，这灵魂就得救了，可以从地狱直升天堂，而且是畅通无阻。您说这是多好的事儿，这就是福音呐。所以我在这儿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把这耶稣病他钉十字架的故事老也讲不完呐。咱别的不说，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一死，这十字架还真就把所有的人们上下给分开了，左右给分别了。那恨主的见耶稣这一死一咽气，放心了，高兴了，甩着袖子捻着胡子笑不尖的回家了，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大功告成啊。可对爱主的人来说，此时是他们最最痛苦的时刻，因为他们所爱的对象死了，地上的生命在他们眼前结束了，他们认为再也见不到主的面，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再也不能跟从他，一步一步的向他所启示的那天国行了。但爱就是爱，真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而且也是不能隐藏的。爱是从心里而出，但爱不能只存在心里而没有行动，因为爱需要被表达出来，否则就不是爱，就没有爱。您说那几位跟从主一直跟到十字架底下的妇人们， 他们的爱是完全的吗？是符合神心意的爱吗？不一定，但他们的爱是淳朴的，是真实的，是不能隐藏的。他们站在笑骂耶稣的人群当中哭，他们救不了耶稣，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但这几个妇人把自己的心向主敞开，他们不隐瞒，他们不逃避，不躲藏，他们不顾自己的面子。同样，咱们上次所提到名叫约瑟公会里的那位义士，以及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在此时此刻全都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站出来干嘛呀？爱耶稣。和那几位叫玛利亚的社会最底层的妇人一样，明目张胆地爱耶稣。他们以尽心的服侍来表示他们对主忠心的爱戴。圣经上一直说，尼哥底母和这位叫约瑟的义士以前是暗暗做主耶稣的门徒的，主活着的时候，主荣光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出头露面。有12个门徒以及身后那一大群人一天到晚的老跟着耶稣就够了。这两位当时还真拉不下面子来像他们那样跟着耶稣，来明目张胆的做耶稣的门徒。可是耶稣这一受难，耶稣这一死，这两位藏不住了，心里边有个东西在搅腾他们，怀里头有一团火在燃烧。这是什么呀？这是爱，隐藏不住的爱。您想想，与耶稣不沾亲挂故的，如果不是因为爱耶稣的话，谁吃饱了撑的跑罗马帝国衙门那儿去要耶稣的尸体呀？那死刑犯的尸体有人处理，用不着这两位身世显赫的人来操心。但在爱里边，他们放下自己所有的，也不看自己所是的，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公然地承认自己是属于耶稣的人，是爱耶稣的人，高贵的人和卑贱的人，此时连成了一体。他们按照犹太人处理死者的规矩，把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精心地清理干净，用墨药和沉香涂抹我们的主，再用细麻布从头到脚把主的尸体裹了个严实，缠了个密不透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是跟您说过吗？这是犹太人下葬的规矩。犹太人死了以后，不像咱中国人似的，穿着寿衣，套着寿裤，脚蹬寿鞋，头顶寿帽，手里拿的，兜里揣的，包括嘴里头含的，都讲究的不得了。带着自己生前的随身宝贝，睡在睡材里头，就是一大棺材，这样就可以上路了。去哪儿啊？都说是去西天，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太阳落山的地方。您说这太阳它到底是在哪儿落山呢？可不是吗？人如果不认识真理的话，就只能靠想象力了。那这犹太人们他们信什么呢？他们相信到世界的末了，所有死人都复活。这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吗？不是，是神借着先知向他们说的。所以他们的人死了以后啊，是把人清理干净，用沉香和墨药膏上，然后用细麻布裹，把人裹的呀就跟蚕蛹似的密不透风，这样可以防止尸体腐烂，同时虫子也不会进去吃。出土的好几千年以前的木乃伊您见过没见过？没错，就那东西，当初犹太人也用那套方法。犹太人不用棺材，他们也不是土葬，用铁锹挖个坑，把人往里头一丢，稀了刷拉土一填，在坟包上跺两脚拍瓷实了，这就算入土了。他们不那样，起码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们不那么下葬。他们怎么葬呢？犹太人们的坟墓啊，全都在山上，或者说是半山腰， 为什么在高处呢？因为山上没水呀，干燥。有钱的人早早的就把自己的墓地全都选好了，因为凿个墓洞出来的话也不是个小工程，那儿的山不是土山，全都是石头山，墓园是横向往山里头挖，入口要小，不能太大，里边的空间呢就得看您的经济实力了。您是想一个人用呢，还是你们全家用？您是想只用一代人呢，还是祖祖辈辈都用下去？这个决定一做的话，这墓洞的大小就分别出来了。像那稍微大一点的，你一进去，东一个台西一个坎儿，里边修的就跟那火车的卧铺似的，死人的尸体啊不放在地上，全都放在各个不同的横台上。墓洞凿好了以后，工匠有四处检查，不能有漏水的地方，不能有漏风的地方，不能有这洞啊那小缝的，各种各样的虫子呀动物啊全都不能进来。所以为了达到这个要求，这入口和风口就是每一个墓洞最关键的地方。那工匠的好与坏，墓洞的贵与贱，在这儿就能分别出来了。墓洞口安的不是一扇门，您要是安了个门的话，一天到晚出出进进的，那还叫墓洞啊？犹太人的墓洞，洞口那儿堵的是一块巨大的石头，通常是一大块圆石头，越沉越好，越大越棒。只要这大石头按着设计往洞口里头哐啷啷这么一滚一堵，这洞就很难再被打开了。没有好几口子身强力壮的人，用特殊的工具加上骡子马牛驴，套着绳子带着锁链子，您就甭想再把这坟墓打开。那您说主耶稣那一天死了以后，他该被埋在什么样的洞里头呢？按肉身讲，主的家乡在拿撒勒，加里利与耶路撒冷远着呢，把他的尸体运回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这样的话，咱们的主应该被埋在哪儿呢？还是那句话，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那几个玛利亚、尼哥底母和约瑟说了算，这个事儿神他早就有定规。无论约瑟、尼哥底母和这群玛利亚们，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神是怎么为基督预言的，反正那一天呢，他们凭着自己的爱心所做出来的服事，就正巧的应验了神对基督的预言。圣经上说，这位救主必与强盗同死，必与财主一同埋葬。但一同埋葬归一同埋葬，那坟还必须得是一新坟。什么叫新坟？就是一新挖出来的墓洞，还没用过呢，里边没有死过人。可你说哪儿找这种巧事儿去？他今天就有这么一财主，名字叫约瑟，他原不是耶路撒冷的本地人，但现在在耶路撒冷发财了，而且还在议会里边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决定在耶路撒冷扎下去了，买了房子置了地不说，同时也为自己的后事以及家人的后事做了准备。他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各个他山附近的一个墓园里头买了一块墓地，为自己凿了一个特别棒的墓洞。他就等着自己百年之后啊，也睡一次新坟。可就在他的事业飞黄腾达，人生的梦想一个一个都成为现实的时候，他遇到了耶稣。他听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话把约瑟唤醒了，所以他决定要跟从耶稣，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 他对耶稣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佩服耶稣，他赞赏耶稣，同时他也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耶稣这次一遭难、一受死啊，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虽然他不知道后边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但他忠诚的凭着自己盲目的爱心，把该做的事做了，凭着良心把他自己认为对的事儿干了。虽然他当时说不清楚也想不明白这耶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知道耶稣的死与他有关，所以他决定把自己那新坟献给主用。就凭这一点，亲爱的朋友们，这位约瑟他在神面前就不能不得奖赏。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为什么这么赞赏这位约瑟，这么佩服这个尼哥底母？你说他们对耶稣就是基督这个真理认识的清楚吗？难说，起码圣经上没提。一开始尼哥底母去问耶稣这个那个的，结果耶稣一回答，把这位老先生弄了个晕头转向，找不着北了。可那一天晚上他要是不拉下自己那张老脸，悄悄的到耶稣面前去问的话，咱哪儿来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咱哪儿去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类经典的话呀？您说这位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以及义士约瑟，加上那群妇人，他们有意向吗？他们对神的心意100%的了解吗？难说，不一定。他们应该像那些明目张胆的门徒一样，灰溜溜的就走了，呲溜溜的就逃了，最后还会冠冕堂皇的说一些个特别属灵的话，什么在不完全认识基督心意的时候，不要自己凭着自己的肉体乱做事，服侍主以前要切切的祷告，千万不要跑在主的前面，凡是出于自己、出于血气、出于肉体的服侍，全都是一文不值的。
所以我见过一批基督徒啊，为了不做那些个一文不值的服侍，所以就什么都不做，理由呢是没摸清楚神的心意，最后我怕这种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见主的时候还埋怨主呢，哎，您怎么没把您的心意向我显明啊？我跟您说吧，幸亏尼哥底母、约瑟和那群玛利亚们没这么做。您说他们要是弄清楚了主的心意，也就是三天以后基督要从死里复活这真理，他们还会那么瞎折腾吗？反正再过三天您就要复活了，我们用香料膏您干什么？我们用细麻布缠您干什么？我们埋您个什么劲儿？我们呢，现在就把您的尸体抬到圣殿门口，放那高台阶上，您躺在那儿，让风吹着，让日头晒着，到第三天大清早的时候，我们带着您的12个门徒围着您唱诗，您一睁眼一坐起来，我们就向世界宣告主已复活了，正像基督耶稣所预言的那样。那哈雷路亚，感谢赞美主，全城老少包括比拉多全都得到这儿来，一个一个的向您下拜，您一个一个的审他们。这么一来，我省了一新坟还不够说，尼哥底母还省了100斤香料，而这群妇女们，也就是这群玛利亚们，省了好几盆眼泪。您说这几位当时要突然真的这么属灵了的话，那岂不乱了套了？那是他们做事儿还是神做事儿啊？所以我认为啊，在主面前别那么聪明，还是傻着点好，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良心是让你做什么你就做，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没有路又怎么样，该做的还是得做，因为神不会浪费你忠心的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儿。就跟这几位一样啊，
他们乃是凭着自己的爱心，靠着良心的感动，忠心地服侍了主。虽然他们不知道不了解他们所做的，但他们所做的事在永恒当中却是不可缺少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